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庆，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庆，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庆，故愿大觉成。那我们继续《入菩萨心论》的第九品智慧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在讲的内容呢，就是说身受心法，这里面呢就是受的部分，就是在讲法无我的智慧当中呢，首先讲到身受心法这几个内容。就是身体的这种当中无我，这个已经做了分析，然后受的这个部分也做了一部分的分析，现在呢就是继续这个部分的一个内容。倘因逆缘故苦受不得身，此期非成立，分别受使者，这里面跟之前说的一样，说这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的这种的觉受，尤其是讲到苦受和乐受主要的这两个部分，的时候呢，就是说强调说树论派讲到的苦乐的这种感受，虽然是一种常有的实有的这种的法，但是说因为相克的力量产生或者升起的时候呢，就是受相违的，或者苦升起的时候呢，乐就是处于比较微弱的这种状态，升不起来，然后乐受进来的时候，苦受呢升不起来，就受到相克的这种违缘的干扰，而它的助缘就升不起来，就是意思说，因为乐受的这个违缘呢，或者是相克的这个因呢，就是苦受。那苦受要升起它的助缘，或者是它要升起来的话，就是乐受不要太强的话，苦受就能升起来，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苦乐就是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所以这个影响的点呢，就是之前也提到了这种的内容，所以不能现起的原因。在讲的时候呢，中观论的这种论识的这些观念的观点呢，就是说所以说苦乐是受这个因缘的，他只要认同说苦乐是受因缘的这种控制，或者因缘的这个它是因缘的法，所以因缘而生，因缘而灭，因缘而现，因缘而因，如果说明了这种因缘的话，所以说随业流转或者随因缘而转，所以就必须得承认这个，所以说所谓的实已经没有什么实存的，一切因缘法，就是中观里面有吗？我说即是空，就是意思是说，现象没有不是随因缘的，所以就现象也是空性的，所以就是如果还有就是能够成立的，就是说，因为相对而言的话，就是凡夫的这种的观念里面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洞察，直接洞察因缘的这种无自性的本性，所以就把它看作是实有的，对空性的法缘起的这个相呢，只为真实有，而产生各种的知取啊，或者说因为真实感而产生各种的情绪，产生各种的这种依赖，或者是说因为有太多的真实感受，外在的也是真实的，所以产生类似于就是自己内心的当中的真的情绪，真的某一种的苦乐的感受，所以这个其实是本质上面 就像简单来说，如同梦境当中的真实，电视里面演的戏的这个真实被把观众带入到这个太入戏了，就产生了这种苦乐和怨恨、憎恨、愉快，因此而就是产生了这种被情景所带动的各种的情绪，回过头来一场空，样就是现象，轮回现象也是如此。所以这个里面讲到这一个部分，然后进而说，是故应修空，对之时有之。观会良田中，能长瑜伽时。所以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基于了解说这些受的感受呢，受念处种种受的这些力量呢，现起的时候会对它产生很强的执着。那对于破这种的执着的方式呢，就是应该观空性，修习空性的教法。然后苦乐本这上面无自性，知道它是暂时的缘起，而就是减少对它的执着的这种，或者对自己牵起各种的情绪判断。就是时有知是非常怎么讲呢，习惯性的一种的动作。所以即便是说我们现在学习空性的教法，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挑战，因为这种理性的上面的对它的空的认识和现象当中的，就像我们说很难认证梦的这种本性空幻，而不被梦境呢一再牵引，牵着鼻子走的。所以类似的就是生活情境当中，就像有些说修出理性呢，那同时呢，如果你有这个孩子的家庭，如果是争吵，父母什么就是丈母娘、女婿什么这种的关系啊，婆媳啊这样的时候，对这些人、对这些的感官、感受，会产生很强的这种很信赖自己的这种直观的感受的这种心，而做出各种的反应。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无始以来执着各种苦乐为真实的游戏，也迷乱于其中，也在其中就是困惑，所以一直以来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修习空性的教法，而就是难以解除。所以如果用其他的方法，你实践了很多的力气来做，当然就是因缘上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一些改善，当然能有，但是要真正的超越这个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呢就是说建议修观空性的这些教法，以及坐上修坐下行上面做一些努力。所以闻所生辉，思所生辉，修所生辉的逐渐的带领下呢，自己可以就是经过四则抉择，经过禅定的禁律，禅定的观空性。一般观的时候呢，就是用心来，就眼睛来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是用眼睛是就习惯性的很非常努力的去，不是不用费力的，就是经常习惯性的也可以比较费力，就是这种眼睛可以有这种分析的能力嘛，这是上面是什么字儿，什么颜色，这个对齐的对象的这个物体的这种白空间的位置，时空的变化，然后看它的这种怎么讲呢作用。是说即刻的怎么讲呢，直观的一种感受，它是让你产生欢喜心阻碍，这些时候呢就是眼睛看的心一样。如果你不是在分析眼前的某一个东西，但是你只是在分析这个受，或者是分析眼睛能看到的，或者是眼睛鼻子耳朵眼耳鼻舌身能够因为这种感受带来的，或者是不一定是直接通过身体器官，而是过往的一些经验想起来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些意识和记忆带来的这种感触。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在禅修当中呢，就是突破既有实修呢逐渐变得成熟，令心成熟，产生一些定解。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在这种的禅观的良田上面呢，经过一定的文思修的这种耕耘呢，是我们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些就是高度和认知。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世俗上面 不论你成功或者不成功怎么样，但是根本上面你已经有能力，就是成为，我们所说的由凡入圣，就是成为这个大菩萨，乃至于成佛，就是成为佛子，成为人中尊，然后未来就是引导无量的众生，来就是度化他们，这些都是就是说变成，慧观呢，变成，这种上层的这种禅修者，能够契合的这种道法，所以说，应该经常说分析这个现象，本质上面的，包括我们从眼耳鼻舌身呢，从色身香味触啊，从这个根茎尘的以外，就是身受心法的这些角度去找。就经过分析以后找不到，他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依赖就是世俗名言约定俗成的这种力量而存在的。所以名言的力量也是很大的，相对的相对世界的这种美丽，或者相对世界的困惑，所以说我们的目的呢，就是经由空性的教法的学习文思呢，就是克服觉受为真实的这种观念。如果自己觉得什么呢，就是依赖这个，就不加更多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观空性，经过分析，这种觉受的各种因缘条件成因。所以这个呢，就是也需要直观的。如果直没有的话，就是这种的观也观的力量不强。所以关照在一定的结论上，或者是在分析上，这样子呢，首先可能分析多，后来结论上面的按住多。所以这样子可以增强禅修，强化这种见解，和这种正量。所以像两天一变就变成瑜伽师呢，定慧的粮食，能够滋长瑜伽师的定慧的功德。然后后面是说，因为我们刚才之前一直在讲叫受嘛，受的前面的这个因是处，处有没有自性？那受没有自性的话，处有没有自性？所以我们讲到十二缘起的时候，不是无明心是明色，六入，然后处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样的，处在这个受的前面。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在这里面说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主体人的这个身体上面的各种功能性的这些感知的能力，身体功能性的这种作用，或者说我们说的身体器官的作用也好。近呢就是说器官的对近，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那能够听的声音，能够看的这种就是物质，这些呢就是它的对境。所以说这个没有自信，这个上面呢就是做进一步的这种分析。所以这个里面呢说根茎若间隔，彼二怎会遇？那无二，无隔则成一，谁复遇与谁？所以现在呢，作者就是说反驳觉受的这种实有，就是继续在这上面。之前我们也是讲到这一部分，谈到觉受的，一般会认为说，接触到对象，透过某一种感觉器官呢，就是然后和意识参与到这个里面来呢，就是然后产生一种的互动。就是身体器官或者是说感觉的这个器官呢，再加上意识，再加上这个对境，这样子呢就是产生所谓的这种触的这种的经验。所以这样子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因为触而产生的受。再次呢就是对触做一些分析，分析了解以后，触也不是什么实有的这种触的话，那受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这种实有的受。所以这种的推理呢，是一些 比较就是细微细节上面较真的这样的时候呢，可以联想到这些情况。所以以前我们说的，虽然各个宗派的这种反驳呢，在你的世界或者你生活的环境里并不这么发达，或者是并不是流行的，但是这样呢，就是可以更加扩展、更加深层的断除这种对于某一些错误的这些之间的这种投射，或者是减少这种错误的习惯性的这种错误的这种基础，认知的基础啊。所以，所以这里面说，如果我们说感觉器官和感觉的这个感知的这个对象呢，或根和尘，就是佛教里面讲的，有间隔的话，有空间的话，那他们的连接点在什么地方？如果跟尘之间没有连接点的话，那他们不可分离的这种占据同一个空间，如果他们没有连接点，但是能感触到，就是说。就是没有间隔吧。一个说有间隔，那间隔的话，他们怎么感触？然后如果没有间隔的话，那这样子他们是不是变成了一体？如果两者一体的话，怎么去看？就是由谁感知谁？没有形成主客对立的这个层次的话，怎么这个触的感受、触的这种觉知也不能够成立？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这些呢，可以理解就是说，就跟我或者是说感知的这个器官和感觉的对境吧，这些相遇而产生的感受，那这样子讲，一般是这种相遇。那我们所谓的相遇呢，就是，一种震动也好，就是我们说眼睛看到什么色的这种波，耳朵听到音波嘛，还是物质的这个光波吧？这些当中呢，传递这个信息一样的，就是所以它不是一个亲手接触，就是手接触的时候和耳朵接触事物是不一样的，耳朵。只要听到声音就算接触，不需要耳朵贴到一个有声音的物质上面，手是需要就是触到某一个上暖的、热的，或者是稍微接近的时候，手也能感受到这个，比如说火这些，不需要把手放在火里面，你靠近火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皮肤当中的这种的温热，或者是就是烈火的这种高温，这样子，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又讲到。强调说，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们说到，就是在细微的这些粗大的层次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细微的层次上面，到底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学物理化学的，肯定很多人都有这个方面的一些了解。如果它是充分混合以后变成第三种的物质或者第四种物质，这样子就是高温加热加这种的，高度混合。那就它的就是原来的那个事物，在不再是原来的事物。经过这种接触以后，它变成了新的事物。我们没有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耳朵还是耳朵，耳朵还没有变成，就因为声音而就是彻底的，就是它的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就是，就是这种承载这个声音的一个过程。所以，但是它没有对耳朵造成这种根本的这种性质的转变。或者说，它的特质的功用性完全转变，所以在物质的互相处的时候，所以就是哪怕是我们说高度混合的一个化学或者物理的变化的话，它也是就是说，其实原有的这些事物并没有变成怎么说呢？就是说新的一些种组合现象，但是这些元素呢，它以某一种的。形式存在，就是说最细微的物质原子或者是这些之间呢，还是有距离，它并没有说一个完全融到另一个里面，而是说细微的融入到整体看的时候形成了一种的变化。但是细微的每一个粒子或者每一个来讲的话，它还是就是它自己嘛。从它的讲的话，如果我们那就是手挨着手的时候有温度有力量感，但是。从 这种就是细微的这个处来讲的话，手和手挨着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是零距离，一点就我们感觉是零距离，但是说从这个细微的处来分析的话，他们还是各自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手什么时候分开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就是怎么样是分不开啊这种的现象。所以就是像我们也没有受伤啊，手也没有因为合掌一下然后分开的时候受伤啊受伤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说是跟进就感觉器官和感知的这个对进呢，就是没有隔离变成一的话，那就是说变成好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耳朵某一种眼根耳根，或者是耳朵的这种声音眼睛看到的这种物质的包括色法这些呢变成波尔所以好像就是理论上面如果你说他们没有距离无隔的话，就变成了能所不成为二，就是没有成立能所二元。如果变成一体的话，那触受这种的相互感应就不会存在，因为它不再是一个相互的这种的二元的现象。所以这个呢举例子呢就是眼睛看它自己不会吃不可这种生这种感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们如果变成一元的话，就眼睛看自己心看自己那种的一种的观念。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内容。所以这是说负谁于谁，就是这个。然后沉沉不相入，这个有已经刚才说了，沉沉不相入无间等大故，不如则无何，无何则不欲。所以之前的我们讲到的这个成为一体的意外，就是说微尘和微尘之间不相互不会就是完全相入的，因为微尘没有这种像虚空一样的这种空间让另一个微尘进入，而且他们各自的在同一就是他们在同一个这种现象当中，所以微尘说或者说在微尘呢如果没有进入另一个微尘的话，彼此就没有什么混合，也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相遇和相产生的这种所谓触而其受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所以没有混合就没有所谓的这种或者是没有碰触没有相遇的可能。所以真正要相遇，真正相互之间没有这种的空间的相遇也不可能。然后所谓没有相遇的话也不可能产生，所以用这种的这种解释呢，就是说触受这两个就是并不是一个实有的现象当中可以就是成立的一个法，可以成立的一个道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我们一再说讲这个节呢，最主要是我们平时学修这些时候呢，看事相如幻，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梦幻泡影，就这个角度就想看，如果你做细微的分析，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